我哋记得被杀嘅羔羊，从坐喺宝座上嘅神嘅手里边攞起嗰个书卷，你记得吗？书卷有七个印封住，边个人有权开启呢个印？呢七个人啊，唯有基督耶稣，唯有被杀嘅羔羊有权开启七个人。我哋亦都记得，我哋开咗三个印啦。开第一个印嘅时候，一只白马出嚟，白马就系代表侵略征服。第二个印开嘅时候，有一只红马出嚟，红马系代表战争。开第三个印嘅时候，有一只黑马出嚟，黑马系代表经济嘅崩溃、社会嘅不公不正同埋饥荒。我哋而家今日继续，记到耶稣开第四个印。开第四个人的时候，印的时候有一只灰马出来，同埋骑灰马嗰个骑士叫做死，而且有阴符在后面跟住。这个死亦都被授权，用刀剑、用饥荒、用瘟疫、用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如果大家不知道经文是哪一处呢？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六章嗰度，启示录第六章嘅时候，由第七、第八节嗰时候开始。嗱，灰马灰色亦都可以译做黄绿色或者灰绿色，意思即系话一个死尸嘅颜色。世上有四分之一嘅人会被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。嗱，你话圣经嘅话太唔太夸张啦？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，圣经的说话不夸张啊，因为存活在二十世纪啊，有几多人啊？我们存活在二十世纪，我们个个都是二十世纪出世，存活在二十世纪里面估计有110亿个人曾经存活过 ,11 billion, 2亿人因为战争的缘故死亡，即是 2% 啦，2%啦。17亿人因为肺炉而过世，即是 17% 啦 ,16% 啦。6亿人因为癌症而过世。嗱，你计下啦，而家16加6已经24%啦。未曾计暴行、鸡瘟、猪瘟，未曾计其他嘅瘟疫，未曾计艾滋，都未曾计啦。所以圣经冇夸张啊。人世间四分之一的人死亡，这个形容末世今世时代的恐怖。虽然是这样，教会仍然存留，教会仍然增长，教会仍然扩展，教会仍然兴旺。开第五个人，没见到马了，四只马够不够啊？四只马已经很够了，已经很恐怖了。约翰经常用四这个数目的，约翰用很多数字的，数字有意思的，四个方向、四个面孔、四个活物，四亦都是形容代形容完全。地球有几多个方向？四个方向，只有四个方向。四个末世的骑士是形容完全的恐怖。第九到第十一节，开启第五个人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哦，OK, 多谢你 ,Luke, thank you. 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大家一起。羊羔揭开了第五个印的时候，他们大声喊叫，圣洁真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第十一节了。又有话吩咐他们，约翰见到乜嘢？开第五个人，见到有一个坛，坛下有为主为到殉命的灵魂在个船。 那约翰写这句说话的时候啊，圣殿已经被烧毁了20多年的了，圣坛已经被烧毁毁灭了20多年的了，但是在约翰的脑海里面啊，仍然很清晰的浮现到圣殿和祭坛的景象。约翰仍然见到被杀的祭物在圣坛上面，那些血流到下面，流到圣坛的下面。约翰现在就将两个图画连接起来，忠心至死的信徒将自己的生命为主为道当作祭物献在坛上，他们受尽痛苦，他们献上最高的祭，难怪他们向神呼叫，神啊，要等几耐啊，要等几时你先至来为我哋伸冤啊。呢一神点样回答啊，大家记唔记得懂读过圣经啊，等下啦，再等耐啲啦，好难等㗎嘛，你等难唔难啊，你等车难唔难啊，你而家唔记得等车咯，个个都有车，係咪，你记唔记得第一年嚟美国嗰时候咪就买到车啊，冬天啊等车凄唔凄凉啊，等好凄凉㗎。大神向他们肯定他们的殉道不是徒然，他们的殉道是不是没有价值，神给他们白袍，神给他们白袍，就是说肯定对他们说，你们的殉道是有最高有最高的价值，你们的忠心至死是荣耀的被神记住的。这个不容易，这个不是很难见到，这些是末世的现实，数不尽的殉道在过去2000年来，几多为主为道殉命啊！我哋自己中国人嘅信徒，亦都数唔尽咁多。今日仍然系咁样，将来继续系咁样。但虽然系咁样，教会仍然存留，教会仍然扩展增长，教会仍然兴旺。过去有统计啊，解放嗰时候啊，中国有几多基督徒啊？100万。今日解放咗之后几多年啊？解放之后70年左右啦，69年啦。中国嘅信徒有几多啊？有1亿 ，100 million。呢个系好高好高好高嘅估计，好高好高嘅估计。有好多更好嘅估计系70 million， 即系7000万。所以俾你睇到，虽然末世今世仍然恐怖，但是教会仍然串流，仍然扩展，仍然增长，仍然希望。六章终结之前还有第六个印要开启。开第六个印的时候，见到大自然的惊天动地的波动，大地震，太阳都变黑，月亮变血红，星从天上堕落，天被挪开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咁样，山岭同埋海岛都从本位移开。呢个系第12嗰度开始。Thank you。你睇下，太阳变黑，月亮变血红，全地冇安宁，全世界冇你能够揾到保护嘅地方，所有人都在惊惶惊恐当中。有财有势不能够买到安全，有权有地位不能够避免这些灾祸。你说神公不公正啊？有很多人说神不公正的，但是神审判的时候啊，有钱有势有权有地位的不能够逃脱的，神很公正的，一定追到的。你看15节怎样形容神的公正啊？大家一起来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藏咗去做乜啊？搵被灾被难嘅地方，躲避神嘅愤怒。每一个人无论地位高或者低，全都向山崖山穴呼叫，保护我，冚住我，遮住我，挡住我，挡住神嘅愤怒。第16节，向山和岩石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 躲避坐在宝座上那位的面和羊羔的震怒。那你说这些说话是比喻性呢，因为是自意真实的 figurative or literal， 最好的解释就是两者都对，又是比喻性又是自意的真实。在约翰和当时读约翰书信那些基督徒啊，他脑海里面很清晰的记得，很记得什么，十几二十年前而已，约翰写这封信之前十几年前而已，记不记得主后七九年啊，在 Naples 附近那个火山 Vesuvius 爆的时候啊，几厉害啊，下面好几个城镇完全掩灭的，完全冚住的，十几尺的圆那些熔岩啊冚住晒的。Vesuvius 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啊，真是太阳变黑，月亮变血红的，天空真是好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的。大家记不记得我提过那个城镇叫做 Pompeii， 你们梗会有机会去游船河的，梗会在地中海游船的，我相信你梗会一定会在哪个城镇、一定会在罗马下面那一站、你要坐巴士的，你要给几十元的，你要给一百元的，他送你去 Pompeii 那树，那个废墟那树看整个城镇，大的城镇冚满冚没晒，百几百年前他们刮回出来。你想象得到你当时在盘批里面的人，就算你有财有势有权有地位，或者你是老个奴隶，或者你一个老细，个个都呼天喊地，个个都找躲藏避灾避难的地方。所以在字义上面这些话是真实的，在比喻上面亦都是真实。圣经经常用大自然的天翻地覆、惊天动地的景象来形容神的愤怒，来形容神大而可畏的日子。主耶稣也都用这些描述来预表他将来的再一次再翻来。使徒保罗也都是用这句说话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那个很重要一句说话、我读给大家Thank you. 嗱，我哋一齐嚟读。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，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。呢个系新译本嘅翻译，已经好好多啦。如果你系仍然睇和合本嘅，和合本话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今日。和合本翻译唔到原文嘅意思，唔系叹息，唔系劳苦啊。新译本好啲，痛苦呻吟好啲，但系仍然唔能够译出所有嘅原意。乜嘢痛苦，乜嘢呻吟啊？有好多痛苦呻吟唔同噶嘛？大家有冇风湿啊？风湿系一种痛苦呻吟，但系我睇到今日母亲节啊，你话几啱噶啦？我们当中有好多母亲，我不知道我不明白，但我相信你知道你明白。你生儿女的时候是不是惨痛，是不是痛苦呻吟？原文痛苦呻吟的意思就是妇女母亲生产生儿女的那个痛苦的呻吟。什么痛苦呻吟？母亲生孩子时候的惨痛。嗱，你话母亲生孩子嘅时候个惨痛凄唔凄凉？而家你话你顶唔顺可以打针啊？以前冇针打嘅时候啊，几凄凉啊！但系惨痛过去系乜嘢？就算几凄凉都好，二十四小时咁凄凉都好，生咗儿女之后点样噶？记唔记得噶？或者记得？但是当不记得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记得啊？因为有新生命抱住嘛。是不是有新喜乐充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就用大自然的天翻地覆、惊天动地的景象，话好似妇女生产的痛苦一样，但是过去之后有新的生命而来。 虽然产痛令人恐惧，但是新天新地新创作来临，你说几喜乐，你说几兴奋，但是新天新地神新的创造来临之前，今时今日大自然好像产痛一样，是必定痛苦，必定呻吟的。所以比喻性亦都是自义真实性，预表神的愤怒和审判，审判这个罪恶满盈的世界。弥赛亚的羔羊一定会再回来，将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带到人间。大而可畏的日子，旧约圣经经常提到这个字，就是基督耶稣施行审判的日子。六个人开启，开了六个人，六个恐怖的景象，但是这些恐怖现实不是循环性的，不是转来转去重重复复的，而是直线性的，有目的的，不能够被阻止的，一直走向神命定的终点。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这些恐怖？无需怕，因为我们继续看第七章。今天神向我们肯定，我们虽然经过大灾难，但是我们是受印，受神的印盖，肯定我们虽然经过大灾难，但是因为我们受印，我们是归属属于神的，因为我们受印，我们是蒙神保护的。第七章我们进入更深的水域，我们进入更多争论的经文。第七章里面记载两个极多争论的题目，第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，第二个题目就是大灾难。我们今天只是看时间，你成日你执着我下，我现在有一个人生的余生 的目标，就是讲到30分钟，好难好难达到这个目标的。Okay? 如果我讲得太长太长，你说 牧师、啊、你太离谱了。Okay? 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是看第一个争论的地方，就是以色列。边个是以色列？谁是以色列？以色列在神救赎计划里面有什么位置？ Who is Israel? What is Israel's place in God's plan of redemption? 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，神是不是创造了两个分开不同的归属于他的子民？是不是一个是旧约的以色列，一个是新约的教会，即是基督徒，即是我们啊？关键是这两个字，分开和不同。在神的计划里面，神是不是给以色列和教会分开不同的计划，分开不同的答应，分开不同的应验？你不要说这些问题是太学术化，跟我们平信徒没什么关联，其实不是的，跟我们每一个信徒很大的关联。因为要明白认识启示录的信息，我们对以色列和教会的关系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关键。有很多福音派的神学家教授，极受欢迎的传道人，好多好多唔少嘅福音派嘅神学院，佢哋会话以色列同埋教会都系神嘅子民，但系分开唔同嘅。佢哋会话以色列同埋教会都系被救赎归属于神嘅子民，但系以色列同埋教会有分开唔同嘅答应，分开唔同嘅应验。他们将以色列和教会分开。这一派信徒在100多年前，19世纪末，在美国很流行的，过去100年来很流行的。但是最近25年来，这一派的教导呢开始离开。我相信离开这个教导是走正确的路线，因为圣经确实教导神只有一个得蒙救赎归属于神子民，这个就是教会。神只有一个救赎计划， 神只有一个合一的蒙神救赎归属神的子民。教会包括旧约蒙神救赎的子民，教会也都包括新约蒙神救赎的子民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基督耶稣只有一个身体，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，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联合起来，就是犹太的信徒外邦的信徒一起联合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虽然今天犹太人大部分都是拒绝神的救恩，但是圣经教导将来会有一日，犹太人会大批大批的归主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的话，那些本来就有的树枝，本来就有的树枝是指在旧约里面的犹太人，不是更能够接在原来的橄榄树吗？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很难明白这个什么意思。我们今天来解释教会是什么意思。什么叫做教会？其实教会原文不是说大家聚会一起受教，教会原意是被呼召出来的意思。你和我是被呼召出来的，就是教会的意思。正如旧约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有没有被呼召出来？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，奴隶当中被呼召出来嘛。正如旧约的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当中被呼召出来，新约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从罪的奴隶管制之下被呼召出来。以色列和教会两者都是神合一的子民。如果我们要更深明白圣经的话，我们需要好搞清楚以色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我要花一点时间解释以色列这个字，因为启示录第七章的认识是基于我们对以色列的认识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这个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，血统，血统的意思。你父母是犹太人，你婆婆是犹太人，你的曾祖母是犹太人，你血统就是犹太血统，你的名字是 Rothschild， 你的名字是 Bernstein， 你的名字是 Levine， 你在血统上你是犹太人的血统，以色列的血统。所以第一，以色列有血统的意思。第二，以色列这个字有国籍，国籍的意思。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主前586年已经灭亡的了。2500几年没有一个有自主权的以色列国家，不是一个国家。但是1948年5月14号即是几时啊？即是70年前的听日，以色列宣布复国。所以以色列呢是代表一个现代国家。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即是说你有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国籍。所以这是第二个意思，是国籍的意思。但是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很重要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很重要，就是神愿意的意思。在神的心中真正的以色列是什么？在人的计划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，真正的以色列是什么？神愿意的以色列，在神心中的以色列，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以色列，是所有遵从神的说话的人，是所有守圣约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以色列，才是神真正心中计划中的以色列。不是按血统，不是按国籍，而是按尊名。在神心中，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以色列是分别为圣，在万恶的人间里面见证神的，才是以色列。 神点解叫以色列民从埃及里面走出嚟？是为了要一个分别成圣分开出嚟嘅，在万恶嘅迦南地见证神。所以以色列唔系按血统啊，以色列唔系按国籍啊，以色列刚才讲系按尊命，亦都系按乜嘢？按圣洁啊！在神嘅心中，在神救赎嘅计划中嘅以色列啊，系忠贞效忠于神嘅人。所以真正嘅以色列唔系按血统，唔系按国籍，而系按忠呢个字。旧约、新约标准都是一样。以色列真正神心中的以色列是与神守圣约，圣洁遵从神，效忠于神，不是按血统，不是按国籍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好多好多的教导强调这个真理。第二章第28-29节啊，这个请 Thank you so much, Luke. 大家快点，个个星期都多谢阿 Look。如果唔系阿 Look 嘅话，我要你哋开揭圣经噶啦。你一齐嚟读28-29节，好紧要噶，请大家一齐。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，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。表面上即是什么意思？表面上即是按血统按国籍做以色列。内心的割礼是什么意思？内心的割礼即是忠信、洁净、遵命、内在的现实。保罗在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，不用摆出来，因为很长，另外用有几个说话来总括。罗马书第四章里面，保罗说亚伯拉罕不是按血统的犹太人的先父，而是所有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先父。亚伯拉罕怎样能够成为没有受割礼的人？我们没有受割礼，我们不是外表犹太人，怎样能够成为我们的先父？因着信，因着信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哪个是真正的以色列民？边个是神心意中、计划中真正的以色列民？所有因信称义的人，所有因信成为神子民的人。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一样这样说，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犹太人来的，我做他的伴郎，他做我的伴郎，但他会很争这句说话。这个说话保罗说什么？出自以色列的不是都是以色列人。犹太人好争这句说话，我是出自犹太民族血统的，你怎能够说我不是以色列人？但是保罗说什么？圣经说什么？不是所有血统国籍的以色列都是以色列人。换个说话来说，不是每一个血统国籍的以色列人都是神心意中、计划中的以色列人。很简单的结论，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所有因信称义在基督里面的。真正的以色列就是教会。教会就是真正的以色列。两者不是分开，不是不同。两者是合一相同。所以记不记得刚才那个橄榄树，罗马书第11:24的树，那些本来就有的树枝不是更能够接在原来的橄榄树上吗？原来的橄榄树就是指真正的以色列。原来的橄榄树就是指神所救赎的子民。本来的树枝就是指应该遵命的以色列，应该圣洁的以色列，应该归主的犹太人。但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与真正的橄榄树隔离了， 但是有一日他们大批的归主，将来他们会再连接回原来的橄榄树，成为神愿意中、心意中、计划中真正的以色列。犹太基督徒、外邦基督徒不是分开不同的，真正的以色列和教会不是分开不同的，相反是合一相同的。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，外邦人来的，不是犹太人来的。保罗说什么？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，这样看来，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意思即是说什么？神在旧约给阿伯拉罕的应许，比我们今天有信心的外邦基督徒的应许一样的。既然是一样，应验也是一样的。有信心的人就是指信主的人，基督徒。基督徒才是阿伯拉罕真正的后裔，领受神给阿伯拉罕的答应。所以旧约圣经给真正以色列的答应，就是给新约圣经教会信徒的答应。答应和应验是一个一样，没有分开，没有分别的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都是一样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跳以弗所书。我不能够跳了。第二集，特别是第二章第十四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，好好一段圣经， thank you, Lord。我一起来读。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，他使双方合而为一，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，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。 thank you, 我们读到这一处。意思就是什么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教会和真正的以色列同得同样的应许。两方双方，即是以色列和外邦，两者是合而为一的。不单止保罗教导这个真理，雅各也都教导这个真理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，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， Oh, thank you so much, Luke. 请大家一起，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，向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民安。雅各写一封信给谁？十二支派。老实来讲，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剩下一个而已。不过那十个支派老早已经灭亡了，不单止灭亡，他们的血统已经完全失去了七百多年了。为什么雅各写信是对十二个支派写的？因为雅各写信是给四散的基督徒、四散的教会。教会在雅各的书信里面就是十二个支派。彼得也是这样教导。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跳过去了。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介绍教会就是真正的以色列？因为很重要，你要明白启示录第七章一定要这样这个认识。短短几句，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，给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基督徒有大大的保护和肯定。我们信徒教会在地上的大灾难当中能够安稳保护的过去。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，约翰见到四个天使站在地上四个角，禁制住、禁住四方的风，不给他们吹。又有另外一个天使拿住、攞住永生神的印，然后命令那四个天使不要给那四个风吹地，一直等到十四万四千人额上被印神的印先。第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十四万四千就是以色列各子孙各支派。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解释真正的以色列就是教会，真正的以色列就是基督徒，两者不能够分开， 两者不是不同。因为如果你仍然坚持，如果你仍然坚持这个思想，说以色列和教会是分开不同的话，你的结论就会说这144,000人就是犹太人，单单是犹太人。你会说这144,000人啊，是与第九节那个数不尽那么多的人啊是不同。你会说第七章第九节啊，我们请Luke 听第九节。Thank you. 我一起来读的啦。这些事以后，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邦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方言来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，身穿白袍，手里拿住棕树枝。如果你坚持这个观点，坚持这个思想，以色列和教会是分开的话，你会说这个大群人没人能够数得过的是教会，是基督徒，是外邦人。第一到第四章是单单指犹太人。你会说教会，第九节这个教会和基督徒是在神的面前敬拜，不是跟第一到第四节那些犹太人一起的。你会问为什么不是一起的？你会说因为已经被提上、蒙上、带上在天的神面前。为什么被提上天啊？你会说因为四天使已经将四风解放，四风已经在地上吹的了。四风是破坏消灭的风，大灾难的开始。但是144,000的犹太基督徒啊，受印得蒙保护。但是因为教会已经被提，所以只有犹太人、犹太信徒才会经过大灾难，教会不会。如果以色列和教会是分开不同的话，这个解释是有理由的。但是整本新约圣经，从罗马书到以弗所书到雅各书到彼得前书，告诉你什么？真正在神心中的以色列和教会不是分开的，不是不同的。真正的以色列就是真正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就是真正的以色列。所以这144,000人啊，是指真正的教会，真正的信徒，是指所有在旧约、在新约里面归入起来被神救赎的子民，包括旧约里面、包括新约里面所有被神救赎的子民，神只有一个救赎计划，是要叫属神的犹太人和属神的外邦人合而为一。相隔的仇恨破碎，相隔的墙破碎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144,000是新旧两约中所有被救赎的人。有几多啊？不是数得到的。为什么144,000？是因为12×12再乘几多？144,000是12×12，144咯，再乘多1,000嘛。12在圣经里面经常是强调完全的意思，再乘12是一个强调，是一个那个 emphasis， 一个强调的意思。然后再乘1,000，在圣经里面1,000是指数不尽那么多的意思。正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一次又一次说我要你的后裔几多？大家记不记得？神对亚伯拉罕的答应说我要给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天上的星数不数得到，海里的沙那么多，海里的沙数不数得到。就是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的后裔144,000那么多，不是自意，真是144,000加上一个都不行，而是完全 又完全又数唔尽咁多嘅意思，无数嘅，但系全数嘅得救赎，会受神嘅恩盖额。受神嘅盖额有咩意思？神嘅盖额，第一系归属于边个嘅意思，第二系蒙边个保护嘅意思。受神嘅恩盖额在头上，亦即系话系归属于神，又蒙神保护。点解要蒙神保护啊？因为四方即将被解放啊，要吹遍全地，带来毁灭同埋伤害。大灾难已经临近啦，六个印已经开启啦。我哋唔好以为大灾难系好远好远嘅，冇肯定嘅将来而发生。大灾难已经开始噶啦，教会一开始二千年前就已经系大灾难嘅开始，六个印已经开咗噶啦，第七个要等到第八章先至开，七个号角即将要吹响噶啦，七个碗即将要倾倒噶啦，六个印开嘅时候已经够凄凉够恐怖啦，吹角同埋碗倒只会更加严厉更加恐怖。所以每一个得蒙救赎归属于神的子民都需要受印受盖。这个印是什么？凡是被神救赎的子民受什么印？受圣灵的印迹。盖印即是说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定居，圣灵定居在得救的人生命中，就是归属于神的证据，亦都是蒙神保护的证据。这些十四万四千以色列支派，即是所有蒙神救赎的，都要面对四方的催逼，都要经过大灾难。第十四节我们下个星期会看到，都要经过大灾难，教会不会被提离开灾难，按住圣经的说话。但是因为所有蒙救赎的都有圣灵的印盖，证实我们是归属神的，亦都是证实我们必蒙保护的。所以我们虽然经过灾难，我们仍然能够站稳得住。基督再来之前，人世间不会更完全更完善的。基督再来之前，人世间只会更恐怖，不会更美，不会更好。无论我几出力去改善这个人世间都好，这个人世间只会更邪恶，只会更丑陋，只会更多战争，只会更多瘟疫，只会更多死亡，只会更多饥荒，只会更多天翻地覆。历史是没有拦阻的，一直走向神命定的终点的，一定有新天新地新创造降临。但是新天新地新创造降临之前，必有大大的灾难，正如保罗说一个生产的产品一样，光明之前只会更黑暗。朝早啊，四五六点钟的时候啊，是最黑的时候，黎明之前只会更加的黑。你怕不怕？你有没有准备好啊？现在很多时候那些世界末日那些警告叫你怎样准备啊？叫你在后院挖个洞挖个窿，侧换晒饮的水，侧换晒罐头，那些不是基督徒预备。神不是叫你这样预备的，神要你怎样预备的？你每个人都要自省查问，我有没有神的灵盖印在我身上？我是得蒙救赎的了，在十四万四千那个比喻性里面的数目里面之一的了，但我有没有神的灵盖印在我身上？主耶稣也都这样警告的，好多人唔理唔睬，只会识食，只会识饮，只会识喝，只会识享受， 唔理唔睬，主耶稣话罗亚时代嘅人只会吃喝嫁娶，唔顾灾难临头，但洪水一嚟，个个都被淹没。我哋有冇能力渡过灾难？无论大与小嘅灾难，我哋有冇能力嘅？如果圣灵唔系印证在你嘅身上，我哋有乜嘢力量过？我哋有冇肯定在大灾小难当中生还？如果我哋有圣灵嘅印证，即系话我哋系属神嘅，我哋有呢个肯定，无论前路系几咁大灾小难都好，因为我哋系归属于神，有神嘅保护，我哋可以渡过。让每一个信徒每一日都系按住圣灵，在我哋生命里边定居嚟渡过呢个末世嘅时代。你有冇嗰个肯定？你知唔知点样能够有圣灵定居在你身上？唯一肯定嘅就系接受基督耶稣做你嘅拯救。唯一肯定嘅就系你得着神嘅宽恕，藉着基督耶稣。你信主，你将主耶稣接纳在你嘅生命里面做你主宰嘅，圣灵就定居在你身上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前路好黑嘅，前路好暗嘅。一齐嚟祈祷。天父，我哋在你面前，我哋恳求圣灵你向每一个人嘅心警惕挑拨说话，但愿每一个人嘅心都系敞开，接受基督耶稣做佢哋嘅拯救。每个人今日听到嘅都已经系认罪悔改，要与你相和，藉着基督耶稣。主耶稣，我哋恳求你，因为佢哋嘅信心，你将神嘅灵安在佢哋身上，俾佢哋呢个肯定。听我哋嘅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。